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接着下来要来谈这个文殊法门。好，那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进度之前，也是有这个同学提到一些问题，那这边做一个说明。好，有一个问题比较远一点，就谈到这个念佛。那我们可以翻一下我们的讲义16页、哦、我们这一文殊法门这个应该是2、哦、那16页这边的谈的是见佛的问题、哦、在大家还记不记得文殊法门的见佛怎么见呢、啊？不见一切法、哦、如虚空、哦、这是文殊法门的一个见佛、哦、但是在波州三昧经里面呢，他也谈见佛、哦、那波斯三昧经他看到就是相好庄严的佛、哦、那这个是在净土法门的讲义里面、哦、就是念佛，根据波斯三昧 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呢、哦、常行的一个修学、哦、那成就时候这个十方诸佛现在前，非常的殊胜、哦、无量无边的诸佛现在前、啊、他的问题就是说，不是都无所见吗？怎么会见到十方的这个无量无边呢、啊哦？这个我们要谈到每一个法，每一种修行体系，它的一种修学的内涵不一样、哦、那波州三昧他修的是见佛色身相好的这种念佛、哦、那这个当然如果在文殊法门的一个修学者来看呢、哦、他们会说你们根本没有见佛、哦、你是以色见佛，以声求佛，行邪见、哦、这当然是从般若经、哦、或者是这个文殊法门的立场来看，但是这样的一种见佛呢，它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哦、也就是说能够见到十方诸佛现在前，也是一种对众生有鼓舞性，毕竟这是一个见佛真的是那是让人家很欢喜的事情嘛、哦、但是呢它能够成为大圣的一个修学法门，他就不能停在这边，所以在这一个经里面呢，他说见了佛之后呢，不要傻傻的见着佛然后在那边微笑、哦、就说你看到佛呢，不要傻傻在那边，要做一点事情，做什么呢、哦、就是要去做唯心观，就是去思维说诶，佛从何来、哦、我然后我们看导师的文啊，要这样子这个观或是念啊，佛从哪里来，那我又到了哪里，为什么会看到佛呢啊，就是说这个是引入跟文殊法门一致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最后呢他悟得佛也没有来，我也没有去，一切都是虚妄不实，无乐可着、哦、那只是念所做，那这个念也是空，空无所有，到这边都一样的、哦、也就是说念佛，我们之前有讲有这一个称名观相，还有唯心，还有实相，四种嘛、哦，那文殊法门它基本上就是实相念佛、哦、就是观诸法实相，观一切法如虚空，不见一切法、哦、 也就是不见一切法真实啊，那这是实相念佛。那这个《般若三昧经》呢，它是从这个观相念佛而引入这个唯心，然后最后到达实相，哦，所以它也不是完全没意义啦。就是说，按照导师的一个对这样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诠释的话，初学者先从称名开始，哦，然后这一个。这当然也是根据《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所说，哦，这个福德资粮具足，心稳定之后修观相，因为要修定的话，你要心的一个稳定性要先有一个层次，哦，那先从这个意念佛的功德开始，哦，慢慢的观相，然后相成就之后观为心，然后悟入这个空无所有，也就是实相，也就是一个一个层次达到。所以因为般若三昧它也不是停留在看到佛色，就是肉，就是这个也不是肉，就是说色这个相好庄严的这个佛而已，它还有后面的一个教学，所以它也没有比较差，这个是解答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上星期谈到这个一样在十六页见我即见佛，哦，那我就是自身啊，这个 self 啊，Atman 它有这个自己的意思啊，哦，当然它也有宗教哲学上这种泛我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呢在文殊法门它指的是这个自己，哦，观自己。那他的问题就是说，那这观我实性，哦，那就是但观我的实性不可得。哎，等一下，他的文是说这个，啊，我们看到第十六页，哦，就是观我，哦，但有名字，那毕竟无根本无决定，哦，所以我是但名而没有定性，这是在倒数第二行，哦，我但名无性就是无我，也就是观无我了，哦，好，那这个是这个里面所这个文殊法门 里面所谈，也就是说无我即是所说的我的如实性，也就是观我但名无性就是观无我，哦，那问题的一个提出就是说，那这个跟声闻的观无我，声闻也是观无我嘛，哦，那有相似的意义吗，哦，基本上观无我这件事情上他们应该是都是一致的啦，哦，都是一致的，哦，那他问说，那如果一致的话，那是不是说这样的一个教学是回归到声闻，哦，这问题不是 是说他这样证的就是声闻果位还是什么，是说回到声闻他们所用的一个方法。那其实如果根据导师的一个说明的话，其实大圣他要断烦恼，哦，就是要得这一个解脱，还是断什么我执，哦，也是断我执，也是有我的话就有我执，哦，所以要断我执还是要观无我，也就是说大圣他也观无我，哦，那大圣呢他也进一步观这个一切法不可得，哦，就是他还广观。那当然从这边的一个教学里面呢，那就是纵使是般若经他也是如此，就是说要成就圣道都是从无我而入，哦，都是从无我而入，所以这个是声闻跟大圣所共的，只是说大圣比声闻多出来，就是关于这个观一切法空，哦，那就不只是无我这样的一个观照而已，哦，好，那简单的说明回答同学所提出来的问题。 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讲义第十九页。讲义第十九页我们要进行的是第六项文殊法门中的菩萨方便行。哦、那第一个谈方便行、哦。那第二个呢谈对方便的一个态度。哦、那第三个呢谈这个文殊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方便。所以这个第六大项呢总共有三大段。好。好，那我们先看这一个方便行这一大段。第十九页那瓜无依一切道都是佛道。好。好，那这一段要说明什么，也就是说这边导师要点出一个重点，就是说文殊法门它的一个方便呢，这边所说的方便就是方法，它是无有一法不是成佛的方法，所以它是一个一切道都是佛道，任何的方法都可以用。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圈，第一个圈谈到就是文殊法门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足点，它就是什么依圣意而开示般若的甚深法相，然后呢又广明菩萨的一个方便。所以大家要记得文殊法门它是依圣意而开示般若的甚深法，所以它不是初学者适合的，因为它太深了。然后呢又广明菩萨的方便，那因为对象不是一般的初学者，所以他的方便呢又是无所不包的啊、哦、善法是方便，不善法也是他的一个方法啊、哦、那我们先看这个这边所说的方便啊、哦、那这边导师引了几部经，第一个是首楞严三昧经。那首楞严三昧经里面提到文殊师利，他是住首楞严三昧的一个菩萨，他已得到这个三昧。那里面导师这一段里面他说这个首楞严三昧呢，他是十地菩萨或者是一生补处，也就是十地以上的所得的，即是十地以上所得。那维摩诘经里面也谈到不思议解脱门，那里面的内涵跟这个首楞严三昧的这个意义相近，都显示了菩萨的大方便，也就是说这些方便呢、哦、方法都是大菩萨他们才具足的、哦、十地以上。所以导师这边点出一个，他说这边不谈这个不思议菩萨的这种神通示现，姑且不说。那论到菩萨的一个方便呢，导师说声闻这个菩萨的方便跟声闻它是有显著的一个差别。那这边的方便道它不是般若，比较不是从般若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方便道，指的是度众生的方法或是修行的方法，大家这边写一下，这边所谓的方便道指的是度众生的方法、哦、好，那再来第二个圈谈到这个声闻教的一个情形、哦、那这边的佛法有加这个引号的呢，主要指的是早期佛教、哦、那这个早期佛教重在这个声教，重在这个思想的启发，然后引人这个入自觉的一个解脱、哦、然后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离这个世间生死，然后向出世解脱、哦、这是教学的一个目的。那早期 佛教呢，也由于是这个出家比丘为主导者，所以与这个人世间的事呢，有些它是远远的。好，在我们在看早期的一个佛典，我们会感觉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不过今以来呢，大乘佛法一贯的说，一切法本空。这个我们跟上一节有谈到这个说大空部，他又提出这样的一个主张。那这其实是大乘佛法，特别是般若经里面常说的这样的一个教法，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不生灭，那一切法呢本来即净。那这样的一个教说呢，它是要表达超越的有为跟无为，那生死跟超越生死跟涅槃的一个对立，超越有为无为，超越生死与涅槃的对立。那导师说这样的一种思想呢，应该是受了菩萨本身的一个影响。那也就是这个菩萨不一定出家，多数是从事不同事业的在家人，也可能是外道，也就是超越种种的对立啦，就是菩萨不一定是出家，所以这个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不生，一切法本来即净，这是理论上的一个教学。那实际上的一个事行呢，就是本身故事里面所说的，菩萨在各行各业里面都有。那下面在第四个圈就提到大乘菩萨也是如此，也是举这个事例来，经中里面所提到的一个实际案例。那比如说在这一个第一个圈一点这一边，引文提到，若能通达首楞严三昧，当知通达一切道行。一切道行就是一切的修行方法，或是一切的法门。那与这个声闻乘辟支佛乘及佛大乘呢，悉皆通达，就是能够证得首楞严三昧，就能够通达一切。那在这个大净法门经里面，还就更具体的所谓的一切呢，它包含种种这个善法跟不善法，比如说这个是经文的一个摘录啦，那说这一个什么是善权方便呢，那简要的说呢，就是他说贪欲门在离诸碍故，怎么理解，就是说贪欲呢是善巧方便的法门，贪欲它是善巧方便的一个法门，在他就是做一个，他是一个肯定句啦，那离诸碍故可以理解为，因为呢菩萨已经离爱欲跟贪染，所以他能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是一种示现，运用这样的一个贪欲的一个方法，然后呢后面一样化葫芦，就是嗔怒呢他也是一个善权方便的法门，因为菩萨呢他其实他现这个愤怒呢，他其实他内心没有愤恨，没有愤恨，他只是现一个愤怒的一个相，愚痴也是一样，等等，还有诸趣门灾，就是这个五趣生死是上权方便的法门，因为什么？因为菩萨他能够随愿往生，不会积聚这个造作往来生死流转的业，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不善法，生死流转是不善的，贪嗔痴这些都是不善，这些呢都是这个可以善巧方便的一个方法，视为菩萨善权方便，然后乃至一切这个 渔夫的行门啊，凡夫的所作所为，还有这个有学呢，就是阿罗汉之前的圣者啊，从出果相到这个四果相啊，这叫有学。阿罗汉是无学啊，还有圆觉菩萨如来之门啊，这个起呢，它是一个文言文里面的一个连接词啊，也就是说，如果能够通晓这个诸门的话，那这样就名为善权方便啊，也就是算善权方便，就是这一些内容。好，我们看到第二十页。那老师这边就有做一个说明，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门呢，就是方便门，也就是方法啊，善权善巧的一个方法啊。它里面所谈到的呢，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还有生死无趣。还有凡夫行，那声闻的有学，还有无学、缘觉、菩萨如来，这些都是菩萨善巧方便的法门。所以结论是什么？菩萨是顺应众生的一切心行而做啊，这个利益众生的佛事啊。也就是说，众生内心希望什么样的一个啊方法，那我们就随顺他。那在这个第二个这个圆圈一点里面也谈到，人之本行就是他的一个本性啊，若干不同，他的特性不同，所以也应该为他说不同的法，让他入道啊。那《维摩诘经》也谈到，就是说这个有种种的魔，还有四魔，还有八万四千的这个烦恼门啊，那众生呢都被他们所系缚啊。那但是诸佛呢，他却能以这些种种法呢，这些魔还有烦恼门呢，做佛事啊，那就名为入一切诸佛法门。须天真子。那也是这样子讲，所以一切呢都是这个菩萨的一个方便门。那导师在最后这一个一圈这个圆圈一点里面特别提到，就是不但行于道，道就是正法啊，也要行于非道，也就是不善法之类的事情啊。所以这一段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大乘佛法，依大乘佛法的一个教学来说，世间的一切呢，都是引入佛道的一个方便。那就譬如这个满山的草木，没有一样不是药啊。但是那个独孤呢，也是药，因为在特殊的情况，它就是药。也就是说，其实这也是透露出一件事，就是说有些它是有毒的东西啊，它不是一般情况或是一般人能够吃的啊，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病才需要用，所以这些种种方便呢，这个要看情况，而且特别是有毒的这些非道啊，这个不能随便用的啊。但菩萨他有这个智慧呢，他可以。也可以当作这一个利益众生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跟一切法本来即灭，恰好相合啊，也就是一切法它没有它的固定性啊，它不是说这个贪嗔痴就一定对众生有害啊，反正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之下可以引导它啊向上。就是没有本来即灭，就是就是它没有一种固定性啊。好，那再来第二段是关于烦恼，还有生与这个烦恼生死有大方便啊。 这是延续上面所，所以我们上面谈到就是说，有些这一种贪嗔痴三毒，这个也是这一个法门嘛，啊、哦，方法。那这个除了行于道，也要行于非道，这样的一个教学呢，主要就是说不善法之类的事情，我们啊为了利益众生也可以拿来用啊，但是呢，这个不是一般人能用的，你在用的时候要有这一个啊于烦恼生死要有大方便啊。那这一个我们来看这边一开始的地方有三段经文啊，大家请标示，就是每一个引文呢都是一段啊，标一二三啊，标一二三。比如说观法界而不舍一切众生，这是一啊。那第二行，若有能尽未来季节发大庄严，这个是二啊。那若无欲染，视现欲染啊，这个是三，三段经文。那它配合下面的这个一二三啊，一二三就是在解释上面的一个经文啊。那首先是关于这个第一段经文有谈到这个佛法器啊，我们看一下第一段经文啊。若观法界啊，不舍一切众生，不堕正位，正位就是声闻的这个啊的国位啦啊。那不共劫住啊，虽然不证声闻的这个道果呢，他也不跟烦恼在一起啊。那如是等人是佛法器，也就是说，虽然上面所说这一些方便是菩萨的大方便，但是呢，里面这边有谈到不共劫住啊，也是不跟烦恼相应的啊。那这样才是佛法器。那佛法器，导师在这个第一个圈里面啊，就是解释说，它就是能成佛的这个根器啊，也就是菩萨啊。所以菩萨是不同于凡夫，也不同于二圣的这个贤圣根器，因为它不证声闻果位嘛啊。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佛法器的一个说明。再来呢，导师就是解释上面三者的一个经文啊。那观法界是这个般若观空啊，那这个就是空慧啊。那不舍一切众生呢是大悲啊。那菩萨他是观这一个法界，也就是如啊。是空寂的啊，但是却不堕这一个正位，也就是声闻的一个道果。那后面导师有强调，虽然不证入圣位，因为证入圣位你就是要断烦恼，也就是说他没有断烦恼啊，但是却不与烦恼共住啊。那导师说，这个就如这个《般若经》所说。菩萨般若观空，告诉自己现在是学的时候，不是证的时候，所以观空离烦恼而不证实际，也这边的离烦恼就是不为烦恼所系缚，不为烦恼所染，但是他并没有去断这些烦恼，因为这些烦恼对菩萨他还有作用，所以虽然菩萨不断烦恼，但是他不会被烦恼所这一个系缚，那他这里面就要有方便喔、哦、这是第一则经文所讲。那第二则经文呢、哦、那也是提到相同的一个重要观念喔、哦、那提到这个菩萨 他要力竭在生死中行菩萨道、哦、那乐欲诸有是不畏，是不怖畏生死、哦、那往来三界呢，就如这一个去玩一样、哦、那什么意思呢？这是导说是得这个无生法忍的菩萨的这个随愿往生，所以所作所为呢，不会积极生死的这样的一个业、哦、也就是感后有的一个生死的一个业了、哦、那如在生死而积极这个生死业，不就是凡夫吗、哦、所以他不会做这一个生死的这样的一个的业行，也就是错这个不善业、哦、好，那在关于这个第三则呢，是谈到菩萨已经断尽了烦恼，但是为了度化众生，没有烦恼而示现烦恼，那这个是大菩萨的一个境，不思议方便、哦、那这个就如同这个文殊菩萨为了教化众生，我们之前有谈到他安居的时候不在僧团里面、哦、他跑到王宫里面跟宫女、哦、还要去淫女还有小儿之中三个月、哦、各一个月总共三个月、哦、看到21页、哦、这是第一个、哦、或者是第二个呢，为了度化这个淫女，那化作这个穿着光彩衣服的美少年好，再来第三个事机呢，是为了除菩萨内心的这个疑惑呢，就是拿个剑要去害佛、哦、这是我们前面都有谈到。那第四个事例呢，就是为了诱惑外道、哦、到外道去卧底、哦、那这些菩萨的大方便都不是声闻弟子所能做的，因为他声闻弟子有戒律上的一个约束，但是菩萨呢，他能够以示现的方式，然后这边谈到的是一种不思议方便。好，所以这个文殊菩萨他的一个方便呢，这边导师有点到一个，他是一种不思议的一种大方便，一种示现的。那第二段是谈到这个文殊法门对这个方便的态度、哦、那这边导师有列出一个方便的梵语 Upaya Kaushalya、哦、就是方便善巧、哦、它全名叫做方便善巧，方便是前 Upaya、哦、Kaushalya 就是一种 skill，那 Upaya 就是 means、哦、就是在方便在种种方法的一个运用呢，它非常的熟练、哦、叫做方便善巧，它就是非常熟练种种的一个方法。那这边导师要说明这一个般若经它的一个方便跟这个文殊法门他所对方便的一个态度、哦、那在般若经这一段概述般若经中的方便，这边有三个圈、哦、那第一个圈跟第二个圈他要表达同样一个概念，也就是大家可以写一下般若即是方便，也就是说早期就是般若经在早期主要般若跟方便呢，它是同样的一个观念、哦、有般若就有方便、哦、那在原始般若的菩萨的般若波罗蜜呢、哦、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就是诸法无受三昧，它是一种三昧、哦、所以这个经文有谈到如果不被这个般若波罗蜜方便所护的话呢，他就会堕这个声闻毗湿佛地、哦、所以般若波罗蜜 本身它就是方便、哦、它跟方便没有分、哦、那在上品般若也有一段经文说到这个无所得为方便、哦、那说明了般若波罗蜜为菩萨的这个殊胜方便，所以这两个圈提到两个内容，方便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诸法无受上面它要写一个一、哦、第二个呢是无所得啊、哦，是第二个啊、哦。那这个都是这个方便，就是般若，般若就是方便。前面两个圈主要要谈这样的一个观念。那第三个圈呢，这边般若跟方便就分家了哈、哦。那在下品般若里面有在说到观空不正的时候呢，提到不舍众生的大愿，这是三啊、哦。般若经里面。这个第三种方便的内容呢，就是不舍众生的大愿、哦、那在下品般若的最后呢、哦、这个是在阿处佛佛国品、哦、阿处佛品里面谈到这个具足方便力、哦、也就是说跟智慧相对提到要具足方便力啊、哦。那导说这个中品般若，这个中品般若，大家这边注明一下，在我们的课本675页啊、哦，这边有提到前分、中分、后分啊、哦。导师这边谈到后分啊、哦，也就是无尽品第67到诸累品第90啊、哦，在675页这边，大家如果要参照的话，可以翻到这边来看。那这边后分其实就是般若道方便道中的方便道的内容，也就是度化众生，从这个从空出假，证入诸法实相之后呢，然后这个从一佛国到一佛国去度化众生，圆满最后的佛功德。那导师说，这一个中品般若的后分，就是从下品般若最后面啊、哦，具足方便力这样的一段教学呢，发展起来啊、哦。所以这边导师、由此发展，就是由这个末后具足方便力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大家把它做一个连线。那后面导师又谈到大般若经，也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600卷的大般若经，有这个初分、第二分跟第一会、第二初会、第二会、第三会。导师这边用分，有些时候经典他用分，有时候他用会。前三分就是前三会、哦、那与此相对应的，也就是跟这个后分相对应，也就是中品般若的后分，这个词指的是前面所说这个中品般若的后分、哦、相对应的这一个地方呢，它有这个方便善全品，别立的一个方便善权，表示他是跟般若、哦、是已经做分，就是分家了、哦、特别说明方便善巧。好，那导师在这一段最后说，中品般若重视般若以外的这个行门，就是般若道以外的这个行门，就是方便，所以般若与方便呢，见有相对别离的一个倾向、哦、那关于这个不舍众生这一个大愿，这边做一个补充，这边在经文里面谈到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哦、方便所护故不正第一时际、哦、那经文一开始就是谈到方便所护嘛、哦、好，那后面他就说这一个不舍一切众生发这个如是大愿，这个大愿就是今是学时，非是正时啊、哦。 然后呢就不会在中途证实际方便所护故。也就是说，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导师看到这个不舍众生的大愿呢，是在这边所说的这个方便。好，这是关于般若经里面所谈的方便。总共我们这边有看到，就是诸法无受跟无所得为方便。那这两个是般若跟方便是一起的。那后面这个大愿呢，它就是跟般若分家的一个方便。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文殊法门。导师说这个文殊法门呢，它分外尊重方便，就是对方便呢有特别的一个重视，乃至于般若跟方便的对立情形更为明显。那这边导师有引了几部经文，大概看一下。比如说第一个圈引呢是文殊师利现宝藏经，里面谈到智慧跟善权是菩萨的圣性，那这是二法并举，所以它是分立的。摩尼经呢也谈到这个菩萨平等精进是智慧跟善权，这两个呢大家可以把它归在一起，就是二法并举。可以看出它是这一个智慧跟善权是分开的。那再来第三个圈也是如此，那它的慧在哪里呢？观三解脱门这个是慧，大家可以写一下。那不是善权方便，这边是善权方便，所以也是二法并举。那第四个圈的弘道广显三昧经呢也类似，就是说以这空无相无愿相解脱，这个是智慧，然后以这个权还生死为众生起大悲，所以这也是慧跟这个智慧跟善权二法并举。那再来这一个第五个圈的法界体性无分别，或者是大宝积经里面的一会，那他这边是三法，举了三法，那也举了这个方便跟般若波罗蜜，还有这个毕竟行三世，那再来这个倒数第二个圈呢，跟最后一个圈把它归为一类，它是在谈方便跟慧呢相辅相成。那比如说维摩诘经对于这个方便跟慧做了四句分别，第一句是无方便慧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没有方便的话呢，那这个智慧呢就不能空有无碍，这个指的是这种慧指的是无漏慧，也就是这个慧还有这个拘束，没办法无拘无束。那有方便慧解，解呢就是能够无碍，所以若有方便我们的慧呢就能够达空有无碍。那无慧方便复是什么？指的是这个心学菩萨，没有这个无漏慧呢，那修种种这一个功德，那他会受到种种的这一个局限，没办法做得很好。那如果有这个无漏慧呢，在修这个种种的功德呢，那他就不会有这个被局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句子表示慧跟方便是相辅相成的。那在虚生天子经也是这么讲，也谈到这个方便跟智慧它是相辅相成。好，我们看到第22页。好，那这一段导师就做一个结论，他说般若跟方便呢做相对的一个分别叙述，是文殊法门的一个特色，也就是他们 把这个方便跟智慧呢做两个不同的一个区别啊、哦。那导师说也可以了解这个文殊法门对于这个方便格外的一个尊重啊、哦。好，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啊、哦，那我们先谈到这边。那前面所谈的呢，就主要是在说明这个方便跟慧，从般若经一开始是没有分别的，那慢慢它也有分别的一个倾向，但是到了这个文殊法门呢，那它就二法并举，二法是对相对的，是有所不同的。那后面再来第三段要谈的是文殊的不可思议的方便啊、哦，那这边主要是要说明文殊的这个方便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经文所看到的一个事例啊、哦。那我们这个下星期再来谈，那请大家稍微静坐一下，我们最后来回向。